奉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线上直播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22首。这里完成，那这首彼此相爱，也是配合今晚要来分享道理的主题，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相争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记住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彼此相爱，正如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教训门徒的道理，也就是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会因此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耶稣所传达给门徒的旨意，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持守的道理的根据，大方向就是要和睦。那么借由今晚稍后小弟要分享的与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相争的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能够有所这个道理的根据支持，让我们更加的坚守彼此相爱。那现在我们要来祷告，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过着我们尽本分的生活，我们每天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的道理，让我们借由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处，有时候因为我们对事情的不了解或是不清楚每件事情的原委，使我们产生的对事情的误判，而产生的冲突、误会甚至于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相害，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在人际关系里受了损害，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挑战，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课题。也恳求你的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借由圣经所记载，在这一次的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的相争的事情上，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珍惜兄弟之间的彼此相爱之情，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学习这个处世之道生命之道，也让我们因为遵守道理的好表现，可以让我们被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所以恳求主耶稣，你能够亲自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将所聆听的道理 能够领受在心，也让我们在这一场聚会的开始来得到你的眷顾。我们愿将这场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亲自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说得清楚，听得明白，更能够来加深对你的认识，让我们所作所为可以荣耀你的圣名。在聚会的开始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愿你成全。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耶稣安排今晚的聚会小弟有机会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的撒母耳记下的进度我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19章，从40节开始会到20章的第2节。那在这一段的范围里面要来说明在这里发生了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相争的这件事，而造成了有一些影响，也让我们预期在这一场这个道理的分享之后，目标是让我们更加的肯定，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那么上一次道理的分享有说到大卫王他已经要这个又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要准备回耶路撒冷。那么在先前已经有本来是以色列人已经商量好了要请大卫王回城。那么大卫王也提醒犹大人你要这个积极一点那么人家都已经其他支派都说要请王回去了，你们怎么都没有动静呢？也因为这样子犹大人也开始动起来着手来准备来安排大卫王要渡过约旦河并且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在上一回也提到了这个巴西莱他能够得到大卫王的承诺要奉养他一辈子但是呢巴西莱婉谢了大卫王的这份的承诺应许那么但是呢他也扶持他的后代所以让金罕来跟随大王回去那这是上一次讲到的这个段落。那我们今天的部分我们就先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我们要从第40节开始读经我们读到20章的第2节旧约圣经的406页406页我们一起读经撒母耳记下19章40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10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20章第1节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好，我们那么在刚刚我们来读了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的从19章40节到20章的第二节，在这一段的内容其实不长，但是呢他给我们表达的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一开始一直强调彼此相爱，骨肉之情本来就是要彼此相爱。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它的大概的意思，意思就是大卫王还有他的家眷以及王的仆人，包含上次讲到那个巴西来所推荐那个金函，都跟着大卫王都渡过约旦河了。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在41节他说以色列众人来见王，等于说这些以色列人的代表来跟大卫王说，说什么呢？就说我们这个弟兄啊，就犹大人，就犹大支派，你们怎么是暗暗的私底下来护送王来过约旦河，都 不跟我们商量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受尊重，很生气不满。怎么说他们生气呢？这个犹大人的回答就这样，42节他说你中间有说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那犹大人回答说这有什么好气的，我们就是好意嘛，护送王过来就好了干嘛生气啦当然应该没有应该这个当时的语气有时候我们看的文字未必能够 完全的了解可至少语言的表达说干嘛生气，这是有什么好气的气什么呢？好，那当然对于以色列的这些代表一些各支派的代表会觉得一方一开始就不受尊重都看到怎么犹大人已经送王过来了然后呢犹大人又不好好讲哇，然后又回了这个话所以让这个以色列人会对这个犹大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产生不满的心态。那么犹大人也很坚定就是这样我这个这是我们王的亲属你干嘛生气呢？我们这是我们家人我们同支派同宗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啦？那当然类似这样的话语来激起这个双方的这个不满的情绪一方面不满这一方不满，另外一方没有好好的安抚而用强硬的态度去这个将他们的话语顶回去。那其实这样的表现说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屡见不鲜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会有类似的这个体验经历了那这是所以可以缩小到那一个人对一个人当中，我们也可能这样子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景一个不满一个回这个一方面有可能是什么得理不饶人我就是这样你凭什么这个说我怎么样你有什么好气的等等类似的这个遇到的情境那我们多少遇到的事情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心感受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的部分好了，因为我刚有讲这是以色列人不满不满什么呢？好，来请看这个41节41节是以色列人来对大卫王说的，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其实他们一开始称他还是承认，等于说虽然不满归不满气归气，可是他们还是说什么我们的弟兄犹大人说起来其实这是对的没有错，在整个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都是同一个祖先所生下来，就是同一个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系统延伸的这些子孙，尤其是雅各的后代，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很多但是呢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以撒所生的雅各的整个后代是同一等于说是彼此互称兄弟 那正如在诗篇的133篇，大卫所写的诗啊，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个是133篇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表达了说，用那个呼喊的这个语气说，大家来看，在弟兄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美事啊，所以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形容的情景，所以在这里。当然就跟大卫所讲的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何等的美，就得到负面的印证了，因为就不美了。在这里虽然其实是以色列还蛮有这个道理，就是兄弟有大人呐，所以说起来是一体的见，可是以色列人气是气什么呢？我称呼你们兄弟，结果你们所作所为是没有一家的精神，没有一体的精神，所以我们是同一家人啊，那你们怎么是暗暗去就送王过河了，不通知一下我们也是兄弟啊。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是应该我们都要一起商量，因为大卫不是犹大人的王啊，那个是最早以前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半，可是呢，现在的大卫王是全以色列的王，所以是不分支派的，那个是神所定的，所以大卫王不是只有你们犹大人的王，他是我们全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所表达的意思。那所以他们就不满，就说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称为弟兄，那么为什么你们做私人的事情呢、是要一起去进行的，因为请王回来这个是国家大事啊，是大家要一起，尤其这是属于政治问题啊，这个全国的王回来，那一定要有各方的代表这样子一起来，不是偏重哪一个。其实在这件事情我们刚读的从40节到20章的第二节，在这里大卫王都没讲话没讲话，就是听就是有人来跟大卫王这个申诉，旁边人就顶嘴回去了就吵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主角变成大卫王，他是配角就是在当花瓶是犹大人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在那边当场杠起来了。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算是控告犹大人没有一体的精神没有一家的精神怎么是这样呢？那所以我们就想起来，其实有时候我们今天在同一个团体本来就是要互助。我想起来在以前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午休时间，那午休时间就一个小时了，你除了要吃饭抓紧时间要休息，所以大部分我都是趴在办公桌上面大概小憩一下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一个主管他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公司都是地毯所以他就躲在办公桌底下，因为是地毯嘛，就躺着躺平也没人看见，然后就躺着。那我们以前我们公司是12点半休息到1点半，然后跟其他公司错开，所以到1点半的时候大家就自动会起来，然后起来就开始工作啦做这些事情这个主管没有人叫他起来，他自己也忘了设闹钟所以他就睡了大家路过都看见，没有人敢叫他，而且是坐他隔壁桌的另外一个同事也就是就想睡了不好意思叫就想说，因为他是主管不好不知道怎么叫所以大家也尴尬就没有人动静大家人来人往这样经过所以没有理他。后来这个主管醒了，他醒了然后他发现糟糕，他睡过头了其实大概20分钟而已了也还好因为也没有人出来骂他，总经理没有出来骂人都没有了，他只是自己醒来吓一跳。然后刚好我路过的时候，他我们这个主管骂他隔壁桌的那个同事，他说 你怎么不叫我起来，就让我这样子睡下去。那我当时 我的第一个想法说，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家精神哦，对呀、啊，为什么不叫他起来了？害他哦，这个一直睡下去。好，那我会觉得，哎，其实，虽然好，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可是其实啊，我当场的领受就是，本来就要互助、互相通报一下，说，哎，上班了，上班了，时间到了，起来了。好意的提醒，当然或许有时候我会遇到那种，就是有时候我们好意的提醒哦，反而对方就骂我们说，啊，知道了啦，哦，那个这个叫什么叫啊，我自己会起来啦，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受伤之后呢，我们就干脆不敢啊，哦，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我们不太敢去做。那不管怎么样啊，其实回到原来的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一家的精神，好，所以又回到以色列跟犹大人相争，说这个是全我们全以色列人的王，啊，怎么就你们就自己做了，哦，那你通知一下嘛，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诚意，好，我们的心意，哦，这个是其实是好事了，哦，好，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功，就是啊，你们没有一家的精神啊，你要实质行动，好，那再来。这个话出去之后呢，这是四十一节，是对王讲的，他没有对王讲，但旁边这个犹大人的代表也在旁边听到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好，我们来看四十二节，说这个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所以大王不是大卫王回答，是犹大众人回答的。他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所以你为何这件事情发怒呢？所以用这样的话语去反嘛，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听到就说，哎，总是这样讲的，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表达说我们是一家，好，我们是兄弟，好，我称你们是兄弟，就变成你们在讲跟大卫王拉近关系，好，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听到就，你说你既然跟我讲关系的话，来跟他跟你谈一谈哦。好，来看这个这个以色列人的回答哦，四十三节哦，因为四十二节是犹大人的回答哦，所以引发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哦，按照你们的话哈，我就跟你来讲哦。因为犹大人回答说，我们跟王是有亲属关系哦，因为同支派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哈，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就说，你要这样的讲好，好，我就跟你理论呢，哦，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啊，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啊，那么犹大啊支派，还有跟你们住在同一区的西缅啊，都是你们算是一起的了哈，算是生活圈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其他的就是除了犹大跟西缅以外，那就是其他十个支派。所以你要算数字的话，你要按比例啊，按比例的话，我们有十二分里面有十分是个支派，是不是你们的，是其他的支派。好，所以说起来说，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因为其他这是十个支派的代表去讲的啊，所以我们有十分，你们两分而已啦。你要跟我讲说谁更亲近，那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按照比例来讲，谁比较多了哦，就在吵这个事情哦。好，那么而且他说在大卫啊，他说我们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人多啊，这件事情是国家大事。是全以色列的大事，怎么你们就私底下就去做了？你不通知我们，你不跟我们商量啊，那你按照比例来讲，我们啊人数也比你多啊，支派的比例也比你们高啊，为什么藐视我们？就是看清我们呐，所以那个你犹大人强调我们跟王有亲属关系。结果呢，以色列人就不高兴了。我说：“那你就你跟王有亲戚关系，那就是看不起我们，就是藐视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我们就把它这个分别来看。对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讲，他所受到的不满就是犹大人没有一家的精神，再来犹大人对于以色列人不尊重，是看轻他们，因为你一直仗着说我是王的亲戚啊，我是跟国王同支派的，所以你们就看不起我们了好，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不满的事情。那我说我们无可避免的不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站在如果我们今天的角色是以色列人的角色，我们是受到不满的，我们被轻忽了，被看不起了，甚至于我们被对方的意见强压过来，一直等于说让我们心中产生许多的不满、不安，甚至于愤怒。那么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自己？因为这是无可避免，我们 要面对什么叫做不满的操练。我们无可避免不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呀？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大方向。其实我们大方向就是回到什么最跟圣经给我们的原本最原最我们叫根本的道，就是爱。然后呢扩张什么，就是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好，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大方向的角度上面的话，今天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我们要想到说，因为要按照彼此相爱的道理去发展，所以当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调适自己？那当然一定要冷静。有时候我怎么冷静下来？我已经被人家看不起了，这个当场火气上升了，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只能趁着什么？趁着现在我们还没发生事情的时候，早早的要将圣经道理多多的累积在我们的心，多多的累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么当我们哪一天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准备道理，来不及了。是在我们还没发生事情之前，就要先把道理存积在心，让我们遇到这个不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可以抵抗。正如我们现在都期待要打疫苗这件事情，其实疫苗的本身本来就是用病毒去将它毒性弱化，然后去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去记忆说这个是病毒。那么以后只要这个病毒进来就会出动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出动这个大军去包围这个病毒，把它消灭掉。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说道理也可以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疫苗。当我们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我们藉由圣经的记载，过去的事情，或是我们听说有些人遇到类似的事情，增加我们的经验的印象，虽然不是我们经历过的，但是我们要藉由说我曾经听过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有一段事情这样记载的，那么传道有曾经这样说过了，或是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类似不满的事情，我们多听，存记在心，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只能求追溯了，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听过的类似的事情，怎么去要怎么去面对。这就像那个免疫系统，然后发挥那个记忆力记忆想起来这个是病毒，我要去消灭它然后想起来说我遇到不满的事情了，我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因为我们无法去抵挡不满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没有办法抵挡只能面对它。面对它之后呢，好，我们就要去借由每件事情的情况我们来做这个反应。好，那么这不满的操练呢，有一个耶稣讲的故事，一个例子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好，参考有时候需要冷静一下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的二十章，那算是不满操练的反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这里记载叫葡萄园的比喻。那我曾经在这里有讲过，就是我写的是家主雇人这个讲题啦，其实在讲这一段。那么在这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说到说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在每天的不同时段去外面聘请工人来做工，到葡萄园做工。那有清早起来有讲定价钱的，也有那个只来做最后傍晚只来做一个小时的，他也可以发工资。那到最后发工资的时候呢，这个是主耶稣 刻意安排这个情节哦，从来做一个小时的先领工资，然后再才轮到最早来的才领。好，那么所发的工资全部一样都是一钱银子，不管是来做一个小时的或是做八小时的，全部都是一钱银子。那么人就有那种预期的心理，就说这个只做一个小时的领的钱是这么多，那我多做应该可以多拿，没想到拿到还是一钱银子。哇，所以就引起那个这个来做一整天的人这些人的不满。那我引导各位看嘛，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十一节，十一节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好，然后十三节，好，来看家主的回答，说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是不满操练的反例。反面例是说他不满，但是呢提醒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满的事，你要去冷静想一想，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有没有欠我？说起来没有哦，反正就没有啊，因为一开始家主就跟清早聘请来的工人说，我跟你讲定哦，你来我葡萄园工作，我就给你一钱银子，就是一天一钱银子，讲好了。所以到最后拿到的工资有没有少？没有少啊，就是一钱银子。只是和你和别人做比较，你感觉没有多得而已，其实是你没有少啊。所以从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要想起这个家主的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跟你讲定了就是一钱银子，就是要以什么，要冷静想说我有没有被亏欠。有时候我们不满是因为我们被亏欠了嘛，可是要借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来帮助你思考，帮助我说，以后我遇到不满的事情，第一个说，我有被亏欠吗？如果有的话，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如果是像这个人一样说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只是我个人的比较，我觉得我应该要多拿，只是没有多拿而已，但是没有被欠。好，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冷静思想，说但我要冷静才能去思考，所以当遇到不满的事情，好，我们第二个想说，我有损失吗？好，那个损失是基于对方的承诺或什么，说如果我们想一想，没有，没有的话，其实我们要帮助自己要把这不满的情绪要那个数值要降低，也是说我们常讲冷静，想清楚你遇到什么事情，那个才不会造成后面的，我们讲的就是丢脸的啦。因为你这个跟他争到后面，像这个这个跟主人吵的十四节说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我因为我做好了你就红了眼吗？变成在后来是家主在教训，也算是在责备这个来这个那个这个心中不满的那个清早来的这个工人，意思说我没有欠你哦，我愿意给他人是我多给的，我对以那个契约来讲，我跟你签的契约我没有给你少你，好，那我跟他签了缺，我要给他那么多， 你管不着，但是你要越过这个这个契约去管别人的事情的话，算是多余的啦。那你要承受被责备啊，跟你无关啊，你我这边没有亏负你啊，你没有立场，所以变成这个家主在责备这个人。所以以这个人呢来讲，他不只是他没有被亏欠，但是他多说了多表达这个不满的心情之后呢，反而被责备，被算被羞辱了，所以丢脸了，那个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要争一口气是值得吗？是应该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时候你争了一口气没有争到，反而满脸这个蒙灰啊，丢脸的离开了，因为你我们没有站在这个理上面。所以我们难免遇到不满的心情，但是我们要去学习趁着我们还现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早早去做好准备，当哪一天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想起来，像那个病这个疫苗这个的训练让这个免疫系统产生记忆，这个病毒来了所以要借由道理让我们产生记忆，说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了，我记什么？我们要安静的想一想，我有受亏损吗？有没有这个对方跟我有没有违反这个契约啊、承诺啊？有没有先从这方去想？那才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下一步该怎么后面。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满是我们心里，但是你话讲出去，那就伤害人所以刚刚我讲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那个人，他心中不满，但是呢他发言出去反而被反弹回来了自己受的更大的伤害，其实他本来没事的所以我们借由道理帮助我们说，我们有不满的心这是必然的，产生之后呢要怎么样，在我们发出言语行为之前就要先去厘清我们不满是合乎理吗？如果是不合乎理的话，是别人没有错，那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的问题的话，要趁着话还没说出去，行动还没有出去的时候，要赶快降下来，不然的话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任凭我们的不满的心结出来的话，你后面的话就难听了，你可能话出去就伤害人了，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话要负起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是要守住我们的心所以要趁着平常把道理存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满的操练那不是说我们多多遇到不满常事，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不满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遇到的时候呢能够回想起圣经给我们的真理了那以正面的意义来正面的态度来讲呢，约瑟创世纪记载的约瑟，他可以说他可以更多的不满，因为他都是受亏损被骗被陷害然后被抓去卖掉，被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从圣经创世纪所看到的约瑟，从来没有因为他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在那边拍桌跟人家理论讨一个公道，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他就是默默的接受其实他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他没有去发出来他就是放在心上，但是呢他也不自暴自弃他就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生命的每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是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做仆人做总管，在监狱里面被关做囚犯那么后来做埃及的宰相他都是很真诚的来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所遇到的任何一切负面的这个事情来了他用正面的态度去迎接所以我圣经看到这圣里面我个人看到的约瑟真是了不起的人他从他年幼的时候一直到他当了 这个全国的宰相都没有没有这个侠怨报复啦，或是自暴自弃啦，都没有，就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人，真的是不简单，那个心内心的那个稳定度真的是很强大的，不简单，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约瑟这样逆来顺受，那还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可是呢，今天就是我们要慢慢学习，至少能够让我们不要轻易的让不满的心一直发出来，有不满的心没有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它不影响我们的言语行为之前，我们就要控制它，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就是不管是任何的感受的话，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圣经有记载说，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啊，应该是箴言的一段智慧的话，你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理强过你去攻取一个城一个城要攻它不容易有坚固的城墙跟城门，有时候你要围困它你硬攻攻不上去，要围困几个月几年，有时候才攻破一个城，那真的是劳师动众，耗费许多的资源时间还不一定能成的而且要发挥极大代价但是呢，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心比攻城还难那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再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十九章，我们来看犹大人的部分。那么犹大人他听到的是什么呢？是被控告啊，以色列各支派的代表在大王面前就说就说你们没有一家的精神，我暗暗的送王过约旦河，等于说在王听到他们在王面前控告，在旁边就坐不住了，就直接反击了，言语的反击。那犹大人他的反击的这个理由了，来我们来看四十二节。四十二节是因为犹大众人听了以色列人的控告，所以他就回答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好，那就这里用这几段话来讲，就是说，第一个，犹大人他强调什么？我跟大卫王是亲属关系所以在这里说等于说我们都是同支派，我们是有血缘的关系尤其在十一节十二节其实大卫王也给他们这样的肯定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那个那个大卫王去请这个祭司撒都拉亚比亚他说，你去向犹大长老说，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说，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十二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其实这是大卫王一开始讲的啦他只是用那个勉励的话说，其他的支派都已经发出讯息了，发出邀请说请大卫王回城可是呢我们是同支派的，这犹大人你们都不讲话的不讲话，我们是骨肉我们是亲属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大卫王在先前的时候有表达那当然犹大人其实不讲，犹大人也知道我们本来就亲属，只是那时候是尴尬，因为犹大人去支持了押沙龙所以现在押沙龙死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没有及时的去发出邀请说请王回来，是大卫去请祭司撒都拉亚比亚他说 去提醒一下嘛，那个自己人同支派的更积极一点那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四十二节所以犹大人他当然理直气壮说，我们跟王是亲属就正如大王说，我们是骨肉很亲近这是我们家里的人我的亲戚我的家人，那当然这就是 犹大人他为什么强硬，像那个四三节的结论有没有，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那更硬的话他的意思是凶暴，就是说仗着嘛，仗着我有理，仗着我跟大卫王是很亲近的关系，所以你讲的不理你，我才不理你呢，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跟大卫王最亲近。好，所以这是犹大人强硬的根据，就是我们有亲近关系。然后再来他说我们有收王的什么好处啊，我们都没有啊，可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啊，因为他们的亲属，我们挺他啊，所以听起来好哇，这个其实让以色列人更气了。然后当然说就是犹大人的强硬，那我们说我们站在大方向，我们说道理的大方向是彼此相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如果我们如果是遇到像犹大人的角色，就说今天有人对不瞒我们，因为我们可能那不瞒我们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站得住脚啊，你不瞒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我就回想起来说，如果我们有时候同理心啊，有时候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是我们遇到说别人那么强硬，站着他有权有势，他站着理，然后呢一直强压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受不了。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明明知道说有点理亏啦，或是其他的，会觉得那何必这样呢？就是你已经做了，因为请王过河，这件事已经完毕了，完毕了由那个以色列人才出来这个抗议嘛，在申诉这件事情那当然已经事情发生了，所以有点是什么，犹大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嘛，就说就我们的亲戚啊，其实这件我已经做了啦，不然怎么样了这口气让人家听了更不高兴。那我们今天如果站在大方向，如果我们今天是我们是做犹大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是可能我们没有考虑得很周全而且事情我们已经好意我们做了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说这个事情如果我先通知你再来做错过时间了，错过机会了，我好意我先做了我多做一些了，其实我是好意其实大家都得利，没有什么亏损，其实都没有亏损，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不满不通知一下你就先做了甚至有人 会觉得说你是要抢功吗，你是要去这个彰显自己的这个名声吗等等等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也没有让你受亏损我这样子做大家都省事了省去一些麻烦怎么样变成有人 来理论的时候，我们就变站着我们的理，站着我们的什么呢，然后就去强硬的去。那我们说但这是我们的选择，如果像犹大人这种选择强硬的话，有回话的话有这样的选择，那去面对这样选择的结果，等一下会讲等一下还有点时间那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站在大方向说，如果要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话那么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是得理站在理上面其实而且我们做的都是对大家都有益处的只是大家不谅解或是我们欠缺思虑，没有去通知好跟大家商量好，但如果说事情已经发生过的，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去消除对方的不满，所以要想办法去安抚，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要用什么温柔的话去回答而不是用那个很强硬的话语去因为我说到后来我们强硬的回话，其实人家反弹回来也我们也是辛苦啦因为那个对方生气啦脾气来啦那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来我有一段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新约的338页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来读13节，好，13节读到15节，好，彼得前书3:13，好，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我就借用的十哦，因为他这一段其实意思说哈，啊，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哎，别人哈，因为信仰的不了解，信仰的不一样，会恐吓你、威吓你，哦，可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跟他们吵架啊，哦，辩论道理啊，要什么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那我就借用这一段十五节的结论啊，哦，就说，说就要常做准备，好，哦，像我刚刚讲的，啊。道理的准备就在于平常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道理准备了，然后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有不满的事情，别人对我们不满，我们好意做事情，别人对我们有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好准备？然后呢，用温柔的心，好，我们去怎么样回答个人？只要有温柔敬畏的心。心思意念哦，你有这个观念，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就会温柔且敬畏神。这个是心的问题哦，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强调心哦，所以记住在这里写的是什么？温柔敬畏的心。只要有这个观念，那么你的言语行为，其实哦，我个人觉得我就不担心了，因为你的出发点已经是要温柔敬畏的心。好，所以会用各样的智慧。能力以及我们能够表达的话语跟态度去跟对方说明。好，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心来回答个人。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至少能够趋向于那个道理给我们的方向，就是彼此相爱，主内一家。好，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来看最后的结局，撒母耳记下的20章1到2节。好了，因为大家不欢而散，不能说不欢，算不欢而散了，就已经吵起来了。哦，这边不满，这边哈，回答很硬了哈，没得商量了哈。好，20章1节说，在那里恰巧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啊比基利的儿子啊。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色。以色列人呐，你们各为各家吧。”啊，第二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示巴。那犹大人还是跟随大卫王。结好，我说今天的范围就到第二节结束。其实在第二节其实它是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影响啊，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相争啊，为了那个啊，就是其实所遇到的事情，老实说，用后人来读的话，那小事嘛，其实大家都好意，都是为了王，为了要迎接王回来这件事情，说起来是。你可以说是国家大事，但你可以说什么？这算什么呢？这都是好意嘛，都是要啊，邀请王回来哦，只是啊，犹大人哈，就是偷偷的啊，没有商量就先做了，其他啊，这个以色列各支派啊不高兴啊，在那边啊，如果你后人来看，也可以看得那么淡哦，但是呢，哎，我们要看到它的影响，它的影响变成了。内战了，分裂了，所以说起来可大可小。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言语没有谨慎的回答话，有时候因为一言不合就分开。那后来其实最后的结果，这个示巴有被杀掉，所以国家又恢复这个统一的。可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大卫王的孙子那个罗波安王做王之后呢，他也是因为话讲的不对，真正造成国家的分裂，一直到两个国家，北边以色列国，南边犹大国，就被消灭了。好，这毕竟就没有合为一国，然后没有彼此和睦，那是很可惜的。到后来我们在以后再讲到列王记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到那个这个部分。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我们常念的声音。但是我要分享是另外一段的话，好，箴言29章第8节，箴言29章第8节，好， 我们来啊，我们一起来读经哈，791页哈，29章的第八节，谢曼人善获通诚，智慧人止息众怒，就这么简单啊。谢曼人哈，其实圣经啊一样，在啊这个箴言里面有一段话写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啊，就是心里骄傲的人啊，谢曼。那我们说，这个骄傲的人会善获通诚哦，是不是像那个四八一样？刚我们读的20章第一节啊，四八就起来吹角说，我们哦这个跟大卫哈、没有关系了啦，我们各回各家的啦，跟随我吧哈、我们脱离大卫啊，所以他就是啊、这个趁虚而入啊、趁着大家在不和的时候，他钻进去了，然后就怂恿大家分裂哦，这就是四八。你说这件哦，以色列跟犹大人相争之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让四八这个匪徒趁虚而入，造成那时候的短暂的国家分裂。哦，还好最后没有多久就消灭，然后因为四八就被人家啊、杀了啊、被交出来啊、所以大家就和平了。啊、哦，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这是受到这个影响啊，是让啊、匪徒趁虚而入，所以我们今天好，我们常说要争一口气讨个公道，这是我们的选择。可是呢，我们借由圣经的道理，以及我们看了许多的别人发生的实例的话，也要提醒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相争之后，谁得利？以前啊的国文老师讲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哦，这是我以前学的这古文的道理啊。圣经里面讲，其实也是有类似的。同理啊，哦，相争之后就不和睦，谁来？以我们这次来讲，魔鬼就介入了，他就趁虚而入，借由哦控制哦影响人来介入我们的团结，哦，所以记住，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是一家精神、一体精神，是和睦的，是彼此相爱的。只要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只要有不管什么事情是破坏这些原则、破坏我们和睦的原则、破坏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则的话，我要敏感起来说，哎，你这个人的言语言论道理有问题，要敏感起来，不要等一下讲什么我抿嘴讲了，我们就全部都接受，要谨慎，只要是分裂的道理，破坏和睦的就要谨慎，就像我们打疫苗一样，要敏感起来啊，才能够去消灭这些有毒的道理、有毒的言论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啊，作为神国的子民，是健健康康的神国的子民，是道理上的健康，而不是啊在那边相争啊。好，那愿我们啊都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也说，智慧人止息众怒，能够让大家的怒气都消下来的话，那真是要有智慧。所以，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能够止息众怒的智慧，这是我们该学习的。所以愿主耶稣来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力啊，让我们可以做一个优质的基督徒。那我的道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诗124首，好，来甲谱。爱心乃是足球记忆， 心乃是不计人恶，饶恕人过路阻挠我。爱心乃是不惜不义，待人以德济恶如敌。爱心乃是知悉真理，弃绝异端，严守真义。爱心乃是凡事包容，德言体谅，度量宽宏。爱心乃是凡事相信，忠诚相处，毫不忘义。爱心乃是凡事盼望，多留余地，参等从光。爱心乃是凡事忍耐，百忍堂中拥有和谐。爱心乃是永不自信，努力是幸福的无尽。我们的唱诗到这里完成，所以彼此相爱是我们坚守的基本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生活生命之道所以要汲取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要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彼此相爱的心，那个心的观念要彼此相爱的观念那就是我们要坚持坚守到底所以不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好，那我们要准备祷告那么在这边也宣导明天是安息日所以总会有勉励我们为了疫情的这个严峻我们要来特别实行祷告所以有勉励我们能够这个禁食祷告所以在明天早上如果我们要实行禁食祷告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进祷告没有关系我们就正常的吃早餐然后在教会在教会所预定的9:30那我们准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祷告会那这样子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们愿意来做禁食祷告的话我们再提醒就是早上你起床之后不吃不喝但是你可以刷牙洗脸漱口都没有关系只是不吃东西进去那我们做好这些服装仪容准备好之后呢在原本预定早餐的时间我们来祷告就是你要做禁因为原本你要吃早餐但是你要禁食祷告那当然要在你早餐时间你一定要在这段时间要祷告那大概祷告时间是制定那祷告完之后你还可以做这些事情要整理事情然后再遇到什么再要等到什么9:30是我们统一线上一起祷告的时间到9:50然后9:50到10:00有线上的会前诗诵然后最后10:00-10:30我们就准时的安息日聚会所以那你什么时候吃饭呢就是聚完会以后你如果看你要什么时候吃午餐到你要吃午餐的时候才正式的来吃东西 喝水那就是禁食的部分是禁这段时间不吃不喝然后呢在我们可以的时间除了有公定的祷告时间以外那么你自己的吃饭时间或是可以多找几个零碎的时间我们可以多做几次的祷告那就是我们明天如果要实行禁食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各位提供这样的方向方法我们可以按照这样来做明天安息早上如果要做禁食祷告的如果说没有的话记住我们早上9:30我们线上的祷告会我们别忘了我们在各自的家里我们来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那这是明天那明天的聚会时间就是早上10:00还有下午1:00这是我们的直播聚会时间那求主耶稣能够就看顾我们能够让这样的疫情早早离开我们可以回来会堂里我们大家彼此见面一起聚会这是我们的期待然后最后我们要来感谢祝福祷告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借由今晚的道理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与犹大人所相争的事情，在我们后代人的看起来，正如生活上所遇到的，有什么好气的呢？但难免的，我们如果是身在当局者，我们有可能会不满，也可能也会得理不饶人。所以恳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智慧的话语，智慧人止息众怒，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习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学习属灵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所面对每个人，在社会上我们个人的人际关系当中，都能够学习到彼此相爱，都能够学习有智慧的心可以止息人的怒气。所以愿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道理之后呢，更加的有力量，有盼望，能够有这份的信心来行出你的道理来，让我们能够对你的道理有信心让我们行出你的道理可以得着从你而来的肯定恩典与福气让我们可以得到各样的益处。所以愿你赐福给我们，也恳求你能够不断的眷顾我们，也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有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资讯来扰乱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顺服教会的安排，顺服国家的法令，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疫情封锁的限制也愿你成全我们，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早早的回归自由的生活，让我们更珍惜能够得来不易的自由生活，自由的参加聚会的环境。也愿你能够让许多已经迷失很久的弟兄姐妹能够回转他们的心，能够更加的因为疫情关系来归向你，能够重拾起初对你的信心。也恳求你能够眷顾我们，在我们今晚个人在安歇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平静安稳的睡眠，在明天有体力有精神，我们来遵守安息圣日，领受灵粮，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福气满满。愿你成全我们所求的，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